灵同行的见证，耶稣基督与圣灵同行的见证。圣灵是耶稣侍奉的秘诀和源头，圣灵是耶稣侍奉的秘诀和源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第一件事就与圣灵有关，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受孕也是从圣灵来的，主是由圣灵感孕而来。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取来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也很像是我们基督徒在灵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生。我们的重生也是从圣灵来的。约翰福音三章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讲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感谢圣灵，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耶稣和圣灵的关系，我们也来思想我们和圣灵的关系。主是由圣灵感孕而生，我们也是由圣灵重生。从灵生的才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重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可见没有圣灵就没有起头，没有圣灵就没有开始，没有圣灵就没有生命。一切从血气、从情欲、从人意生的，都不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圣灵所生的。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十六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等等，这些经文呢，都提醒我们，圣灵是一切的开端，也提醒我们，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我们要谨慎，如果我们是用仁义、用方法、用手段、用自己的聪明来得人的，那就是从肉体生的，必定仍然是肉体，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其次，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全在乎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同在。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主的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也是离不开圣灵。圣经清楚地提到，若少了圣灵，耶稣就不行动；若少了圣灵，甚至耶稣就不开始传道；若少了圣灵，甚至主就不为病人祷告。当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说，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这是主的话语。你可以看到，直到耶稣领受了圣灵和圣灵的恩膏，主才开始来侍奉。他的侍奉包括了赶鬼、医病、行神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看见没有，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是个因果关系。耶稣在地上在肉身行走的时候，他是直到领受了圣灵，并且圣灵恩膏他，因为他用膏膏我，因为圣灵用膏膏我，所以主才开始传道、传福音， 下面才开始医治病人赶鬼。言外之意，没有圣灵的同在，甚至耶稣都不做这些事情，因为主不愿意在肉体里面做侍奉神的工作。哈利路亚，主知道那样的事情是没有功效的，必须要在圣灵里面，少了圣灵就没有开端。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圣灵。主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传道，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报告也是 preach， 也是传道。主开始传道，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是医病赶鬼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讲到了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全部工作的小节，就是这样。主在地上工作的小节，传道赶鬼医病。然而呢，关键点是在主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是两个阶段，首先主在讲他主的灵在他身上发生在什么时间，路加福音三章22节到23节。路加福音三章22节到23节，圣灵降临在主身上，仿佛像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那个时候耶稣刚开始传道，年纪约有30岁，因为他用膏膏我，发生在什么时候时间呢？发生在主从旷野出来禁食祷告40天以后，满有圣灵，满有圣灵的能力。想要讲到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哈利路亚，这个是耶稣被圣灵所膏。所以这两个阶段都完成了以后，你看到耶稣开始医病赶鬼行神迹，这是他侍奉的起头，这是耶稣侍奉的起头。你可以看到满了圣灵的同在，满了圣灵的影子，并没有离开圣灵。然后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10章38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讲到了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耶稣，神怎样以什么圣灵和能力，谁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来膏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然后耶稣开始周流四方行善，什么善事呢？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医病赶鬼传道，因为神与他同在，也就讲到圣灵与他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了耶稣的侍奉的起头。我们回过头来再来思想耶稣侍奉的起头，两步，我说的已经挺清楚了，不知道你听明白我在讲耶稣侍奉的起头。两步都是离不开圣灵，第一步，耶稣主的灵降在他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那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第二步，耶稣被圣灵所膏，什么时间发生的？旷野禁食。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找出来，耶稣禁食40天那个经文，我们来找到耶稣禁食40天。耶稣禁食40天在哪里？满有圣灵的能力，路加福音4章14节，路加福音4章14节，先从路加福音4章1节2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看到了吗？在耶稣侍奉的起头，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以后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就引到旷野，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在他释放的起头，首先受了圣灵，在他施洗的时候圣灵浇灌他并且充满他。然而这还不够，主知道这还不够，他还需要被圣灵所膏，所以他禁食祷告40天来寻求圣灵的恩膏。可见主的心是多么渴慕，他知道我在地上是一个人，我想要来侍奉主、侍奉神、传道、赶鬼、行神迹、医病、传福音，我必须需要圣灵的恩膏。所以他来到旷野，也是被圣灵所引导到旷野，然后在那里40天禁食祷告，并且忍受魔鬼的试探，并且胜过试探。哈利路亚。结果是什么呢？14节就来了，13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得胜了。然后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大家说满有圣灵的能力，
满有圣灵
看见吗？这是第二步，就叫被圣灵所膏。所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主在总结他的侍奉就是如此，他侍奉的开头就是这两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就是被圣灵所膏。因此你看到在耶稣侍奉的起头，时时刻刻的主都在依靠圣灵，受圣灵的引导，与圣灵同行，并且被圣灵所膏。这是我们的主侍奉的起头。我们也要再思我们是否的侍奉的起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起头，你需要悔改。你不能说主啊，我比你更优越，我不需要这样的起头，我就可以侍奉神。那么你就需要悔改了。我们知道主给我们行了一条路，我们必须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阿门。所以在耶稣侍奉的起头，你可以看到是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所膏。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受圣灵的恩膏呢？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包括被掳的释放、受压制的自由等等。那么就是原因了，因为主要传福音，因为主要给真理做见证，因为主要来医病赶鬼，来见证主的道。所以同样的原因也要成为我们今天寻求圣灵所膏的原因。你为什么要求圣灵充满你呢？你为什么要求圣灵恩膏你呢？你为什么要求圣灵的能力呢？你必须要认识到是为了见证基督，是为了做主所做的事。哈利路亚，这是你唯一的动机。有的人动机不纯正，所以神不能给他。有的人动机不纯正，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被搅扰。我们需要效法基督的见证。主的动机呢就是如此，主的动机是为了见证，见证神，为了传扬神的道。有的人说我想要为主做见证，但是我很软弱，我还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圣灵就会说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难处，我知道你难以胜过试探，所以我才从天上来到人间，我要帮助你，加添你力量，引导你，安慰你，劝勉你，带领你，保护你。你只要信靠我，这是圣灵给我们那些以软弱为借口不侍奉神的家人的话语。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正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圣灵。正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圣灵。我们的生命必须来到这个地步，就是我们需要全然献上自己，把自己全然献上交给圣灵。不要定睛在我们的不足上，要定睛在神的全能上，让圣灵能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受限制的神，虽然人是有限的，但圣灵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来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还要来到这个地步，不要停留在不足上，还要来到这个地步，看到圣灵的全能，看到你的生命必须要全然献上交给圣灵。我们不能定睛在我们的不足上，要定睛在主的全能上。 我们要看到圣灵能够使我们借着他的全能进入到无限里面。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当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也是一个有限的人，有没有？主在肉身行走的时候也是有限的，被限制在这个血肉之躯里面。然而当圣灵来了，使耶稣，特别是我们看到当耶稣的复活，是圣灵来了帮助耶稣复活，并且使耶稣脱离了他的有限。当主在肉身的时候，他也是有限的，他不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在肉身的时候他也会饿，在肉身的时候他不能够穿越墙壁，在肉身的时候他不能够做许多的事情，这都是有限。然而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可以穿越墙壁，复活的耶稣可以同时出现在任何他想要出现的地方。复活的耶稣不再有这些有限性了，复活的耶稣可以借着圣灵同时在你我心中与我们相交。哈利路亚。你看到圣灵使耶稣在肉身的限制不再成为限制，圣灵使耶稣在肉身的限制不再成为限制。我们也是如此，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如此，即便我们有弱点，神也能使用我们的弱点。即便我们有有限性，圣灵能使我们突破这些有限，圣灵能使我们进入到无限可能的一个领域。甚至即便我们有困难，圣灵也能使用我们的困难。当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大能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我们的有限性，我与圣灵就成为一个功不可破的、牢不可攻的团队。大家说，我与圣灵成为一个功不可破的团队。阿们。
阿们。
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如此。因为很多人被魔鬼迷惑，停留在说主不会使用像我这样软弱的人，或者停留在论断别人说主怎么能使用这样一个软弱问题重重的人呢？他没有受过教育啊，也没有什么神学背景啊，这都是撒旦的欺骗。真理是什么呢？神不会受限于人本身的受限。大家一起说，神不会受限于
神不会受限
人本身的受限，
人本身的受限。
阿们。
阿们。
所以神他愿意使用软弱的人，在灵后十二章九节，灵后十二章九节讲到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尚且如此说，保罗他看到了主的能力不会停留在受限于他的软弱上，反而是主的能力要来覆庇他的软弱。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保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他认识自己的有限，认识自己的软弱，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停留在哪里？他停留在圣灵那里，他停留在圣灵的无限上，他停留在信靠圣灵。圣灵的能力临到了保罗，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人。哈利路亚。我们也要如此，甚至主耶稣在地上也是如此。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能力是来自圣灵。我们要认识一点，耶稣在地上他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肉的人，言外之意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他不是以神格的形象来到地上，是以人格的形象来到地上。 倘若他以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来到地上，地球都无法承受，所以他放弃了他神的荣耀。在地上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七情六欲，有要，所以他侍奉开始要忍受试探，但是他胜过了这一切。哈利路亚，主战胜了这一切，靠着圣灵。所以主知道我在地上必须依靠圣灵，因为我在地上是个人。主在地上活出了一个完全的人当如何活的标本，好让我们能够照着行。耶稣在世上侍奉的能力都是来自圣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我若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说我赶鬼的能力是来自哪里？来自圣灵。不能发出声音。主说我赶鬼的能力，我释放的能力是来自圣灵。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也是讲到圣灵与基督同在，所以他才能够来侍奉，所以他才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甚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所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比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耶稣受圣灵引导去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承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也看到耶稣受圣灵的引导来医治某些人，而某些人耶稣并不医治他。耶稣受圣灵引导去医治巴迪买，耶稣受圣灵引导去医治那些圣灵感动他要医治的人，耶稣受圣灵引导去做医治释放。有的时候主却不这样做，甚至耶稣医病的方式每一次都不一样，都是受圣灵的引导。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主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要这样说，因为主在地上的工作完全是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他一直的说，主重复的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主在说什么？我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在地上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人类，我的软弱，我的有限性，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耶稣在地上作为一个人，怎么能看见圣父所做的呢？靠着圣灵，圣灵给他异象，就像你今天能看到神要你做的事，你是怎么得着的？异象，你是怎么看到的？属灵的看见，异象、异梦，先知性的，一模一样的。主耶稣在地上也是如此，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他可以看到异象，他可以有圣灵的印证，所以他知道，他看到父所做的，他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儿，子也照样做。然后约翰福音5章20节，约翰福音5章20节，我们现在要深入的去思想，愿圣灵来开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人在地上 是怎样生活的，你发现充满了圣灵的影子。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儿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儿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怎么样来指给他看呢？透过异象，透过圣灵的恩赐，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主在讲他在借着圣灵的恩赐来侍奉，并且来领受父神的旨意。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五章主都在解释圣灵和他的关系，他是如何靠着圣灵在地上行事为人。约翰福音五章我们需要默想，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主怎么能听见呢？借着圣灵的恩赐，辨别诸灵，辨别诸灵的恩赐使我们能听见。借着圣灵的恩赐辨别诸灵，我们能够有内里的印证。主在讲我灵里的声音，他能听到，借着圣灵听到父神的声音。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哈利路亚。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键点，主他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顺服父神的意思，所以圣灵让他听得清看得明。而且你发现耶稣在地上还经常说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比如说约翰福音七章六节，约翰福音七章六节，主这是主常说的一句话，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主怎么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圣灵的开启，他知道我的时候没有到。所以我尽管谦卑隐藏在神让我隐藏的地方，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尽管放胆传讲福音，我的时候没有到。主他知道，这也是他成功侍奉的秘诀，他充满勇气的秘诀，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他知道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候，借着圣灵。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时候，借着圣灵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时候。保罗他也知道他的时候，通通是借着圣灵。彼得也知道他的时候，神的儿子在地上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我们老师的学生，耶稣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敢在圣灵以外说话行事生活工作吗？然而很多基督徒都是如此行的，他们真的敢，并且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然而这是非正常的。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怎样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一个像基督的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讲到了我们是被圣灵所生的，那么我们就应当依靠圣灵来行事为人。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我们就应当依靠圣灵来行事为人。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来行事，因为我们是被圣灵所生的。阿们。在英文说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讲到我们被圣灵所生，靠圣灵所活，那么我们就应该行走在圣灵里面。就是英王钦定版的翻译，在汉语里面它翻译的不够，我们不是光靠圣灵行事，我们还要靠他一言一行 walk in Holy Spirit。 就是讲到你的生活、言谈举止、一言一行，你要行走在圣灵里面，它要比行事要多得多。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需要靠着圣灵。哈利路亚。很多人说话行事都不是靠着圣灵的，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心情，凭着自己的情绪，这都是属魂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 属灵的基督徒就是属圣灵的基督徒，他会被圣灵引导，他会受圣灵的管制，他会行走在圣灵里面，他会与圣灵同行，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阿们。希望大家记住加拉太书5:25，把那个改一下，不是靠圣灵行事，是行走在圣灵里面，他要远比圣灵行事这一块范围大得多。我们当行走在圣灵里，大家一起说，我当行走在圣灵里。因为主行走在圣灵里，你看到了吗？耶稣在地上他是行走在圣灵里的，你看到了吗？历史历代的被神重用的仆人、使女、先知、使徒们，他们是行走在圣灵里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行走在圣灵里面，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管制。因为主耶稣在地上肉身行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主受圣灵的引导，他受圣灵的引导到一个地步，他不求自己的意思，顺服圣灵以至于死，遵行天父的旨意。哈利路亚。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当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引导来遵行天父的旨意。诗篇37:23，我会结合耶稣基督受在圣灵同行的见证上来同步思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当如何行。这是一个我在教大家一个正确的读经和默想的方式，你就应该如此思想基督的时候要回到你自己身上，回不到你自己身上，那与你就无异了。我们来看37:23，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所定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再讲什么意思呢？就讲到我们的脚步是被神所立定的，也讲到你的脚步应该是行走在圣灵里的，不是你定的，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而是你要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管。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作为基督徒你需要受圣灵的引导，如同基督在地上受圣灵的引导，你还需要接受圣灵的管制。有的人对此有恐惧感，因为他放任自由惯了，他不愿意被圣灵管制，他不愿意受管制，像脱缰的野马，他觉得不自由。然而真正的自由你只能在圣灵里找到，在别处你找不到。因为圣灵是自由的灵，自由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到一个地步，说我们的心是像小孩子一样，是全新的，是非常自由的，来在基督的里面来信靠他，来信靠圣灵，来放心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胜过撒旦的谎言，说你被圣灵引导你会怎样怎样怎样，你会失去多少多少多少。我们需要放心圣灵不会引导我们进入到穷困潦倒里面，圣灵不会引导我们进入到失败里面，圣灵不会引导我们进入到灾难里面、祸患里面。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37:25，37:25，37:25，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神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记录在诗篇里面说这个话呢？神的意思是说，你放心，放100颗心，圣灵引导你，不会让你出现讨饭、穷困潦倒到一个地步，成为乞丐，更不会让你的后裔成为如此。因为圣灵是赐下兴盛发达的圣灵，圣灵不会引导你进入到穷困潦倒失败里面，圣灵是杰出的灵，圣灵是赐下 耶利米书所说的，神说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下平安兴盛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汉语里面翻译的不够明显，它有兴盛的意思，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意念。神说我向你所怀的计划是平安兴盛的计划，所以圣灵会引导你进入到平安兴盛里面，不会引导你进入到灾祸里面，不会引导你进入到一个穷困潦倒里面。即便有，是你短暂的让你经历一下，好操练你的信心来依靠神，最终会使你兴盛发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意念，有的家人说我顺服圣灵的引导，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就完了，这辈子就是穷困潦倒了，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有这样的观念会带来错误的信心，因为你这样相信你真的会穷困潦倒一辈子，因为是信心决定这一切。错误的相信也会带来效果，你信什么就会来什么。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灵，他是祝福我们的灵。哈利路亚。我们要信靠他，我们的脚步也被他所立定。我们要放心，主的意思说，你看见了吗？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看过义人被弃，从未看过义人的后裔讨饭。主提醒你不要惧怕，如果神呼召你成为传道人，神会负责，不会让你成为穷困潦倒的，不会让你成为让你的后裔都养不活。有的人说我成为传道人，我的孩子我都养不活，你要相信主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主说不会如此，我会负责我的话语的，圣灵也会负责你的。哈利路亚。不要被人的话语，其实是撒旦的话语所威吓。所以我们需要更新很多的观念，我在讲这个也是在讲我们的生活。有的家人说我被圣灵引导，我担心圣灵会让我损失很多，即便会有损失，然而神会以加倍的加倍的祝福来弥补你的损失。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家人们记住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什么，神在提醒你要放心，你不会看到义人被弃，放心，被圣灵引导的不会讨饭，不会进入到穷困潦倒里面。让我来命定你的脚步，接受圣灵的管制，接受圣灵的引导。哈利路亚。主在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因为我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们听过太多这样的话语，从我起初传道到现在，不断的听到很多人在讲传道人穷传道，跟要饭的差不多。也许初期会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光，但最终你会看到神会以恩典来复辟你，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神会以兴盛发达来报答你。哈利路亚。然而这一切不是我们所追求，我们要追求的是无条件的来顺服圣灵的引导，来遵行神的旨意。然而神说你可以放心，我会祝福你，我不会让你的后裔得不着供养，我不会让你的后裔讨饭，我不会让你看到义人进入到穷困潦倒的地步，神会赐下兴盛发达。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引导的人是有福的，而往往我们不受圣灵的引导才进入了穷困潦倒里面，进入到失败挫折里面，进入到很多祸患里面，是不是这样？所以你需要被圣灵引导，需要受圣灵的管制，不要惧怕。有的父母说我不敢把我的孩子献给神，怕他们一生成为穷传道。然而这是错误的观念，神有办法来供应他的仆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一些错误的思想。然而我告诉你，错误的思想是非常可怕的，错误的思想会使你的信心成为错误的信心，你就会带来你相信的东西，如果你相信的东西是不好的，那它也会出现。其次我们看到圣灵引导基督，圣灵引导耶稣走向了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圣灵引导耶稣顺服神以至于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今天圣灵引导我们也是要走向十字架的。 大家一起说，圣灵引导我，
圣灵引导我，
会走向十字架，
会走向十字架，
走向一条自卑，
走向自卑，
下降，
下降，
损失的路，
损失的路。
阿门。这是真实的，你看到耶稣也不断在讲这些话语。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就得着生命。主在讲，跟随我的脚踪行，你会被世人所恨恶；跟随我的脚踪行，你也许会承受许多的辱骂；跟随我的脚踪行，你也许会承受许多的十字架的雕刻，你会损失很多，你会弃绝老我，至终至死老我，你会走向一条谦卑下降损失的路。然而至终你会进入到荣耀光明里面，至终你会进入到完全之路，至终义人的路如同午正的太阳，越照越明，越行越明，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光亮。哈利路亚。因为十字架最终是带来荣耀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虽起初是损失，起初是死亡，然而神以复活为报答；起初是损失，然而神会以加倍的偿还来偿还你；起初是羞辱，然而神会以荣耀来偿还你。哈利路亚。很多今日的教会的信徒呢，他并不认识圣灵，他盼望我得到圣灵我就可以高升了，我得到圣灵的恩高能力我就可以高升，我就可以有所得着，有所夸耀了，我就可以被升高了。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说明你没有认识圣灵。其实凡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也不会甘心走向十字架的路，我们是被圣灵感动才走向十字架的，我们是被圣灵来激励我们才走向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羞辱、损失、痛苦的记号，然而唯独十字架能够将圣灵的意思、盼望和要求表现得最为完全。因此十字架也是最荣耀的记号。所以我说，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不会甘心乐意地走向十字架的。神在人身上工作的目的其实就是使人脱离罪恶，脱离人的自己。然而除了十字架致死老我的路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脱离这一切呢？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办法。你不会比神更聪明，圣经所启示的只有这一条路，十字架的路，没有办法。如果神只命定了这一条路，说明这是唯一的解答。如果你说我还有别的办法，难道你比神更聪明？难道你比神更有办法？这就是人被聪明误，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十字架。所以圣灵他是执行神工作的，所以他必定会带领人来到十字架，走向十字架。唯有在十字架上是主替我们死的所在，也是我们同耶稣同死的所在，我们要与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然而感谢神，圣灵不仅引领我们到死地，到十字架上，并且圣灵还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同理，圣灵也要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你要信靠我们的神，他一定会给你最美好的结局。虽然过程会有艰辛痛苦，然而结局是美好的。然而我们要的是结局。哈利路亚。我们要的是结局。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他能保证你有美好的结局。这就是神，这就是神。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圣灵带领耶稣进到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圣灵又使他复活了，使他得荣耀。同样的，圣灵带领我们走过十字架，也要使我们复活，使我们得荣耀。十字架是圣灵引导我们的第一站路，不经过十字架，我们就无法领受，无法进入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 我们也无法领受基督复活的大能和荣耀里面，因为先死后生是神的法则。我们看到圣灵做事也是如此的法则，先死后生。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神做事的法则也是如此，先死后生。因此我想对我们很多追求圣灵充满的家人们说，我们不要忘记走十字架的道路，不要忘记走十字架的道路。当你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不要忘记走十字架的道路。灵恩是好的，然而很多人只追求灵恩却忘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麻烦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矛盾，这就是一个祸患。因此你看到有些灵恩的人后来有非常可怕的结局，这不是说灵恩不好，你不能因噎废食，他们失败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在哪里？因为他们只追求灵恩，没有追求十字架。当然神没有说你只去追求灵恩，神还说你要追求灵恩也要追求十字架，因为唯有十字架才能拓宽圣灵充满你的空间。大家一起说，唯有十字架才能拓宽圣灵充满我的空间，使我这个承受圣灵能力的器皿变得更圣洁，变得更有韧性，变得更完全，变得容量更大。阿们。有些人之所以得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最后倒闭在旷野，倒闭在罪恶里面，倒闭在撒旦的试探里面，被神击杀了。所以有些人就说灵恩派怎样怎样，你不要因噎废食，你不要抓着几个不好的就来论断灵恩，这是不好的事情。他们的失败就是我所讲的，因为他没有让十字架来拓宽他里面的空间，使他这个器皿太脆弱了。当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到他里面，然而他这个器皿没有改变，器皿就会破裂，器皿承受不了就破裂了，破裂就预表着死亡，预表着他就完蛋了。什么能救你？十字架。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来加工我们这个器皿，变得有韧性。十字架使我们这个器皿变得有弹性，变得不断的被重塑，使我们能经历再大的圣灵的恩膏能力，我们都不会破裂，我们都能够活下来，并且使我们的容量更加巨大。我们看到约翰福音3:34，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话语。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约翰福音3:34，因为圣灵就启示我，然后看到这里面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是在说谁的？说耶稣的。讲到圣灵赐给耶稣，圣灵充满耶稣，圣灵恩膏耶稣，有没有限量？没有限量。主这句话在说主耶稣，他里面的空间被十字架拓宽到一个地步，没有限量，再多的圣灵充满恩膏能力在他里面，主都承受得起，主都这个器皿都不会破裂，主在肉身的这个器皿都不会破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承受了那么大的恩膏能力，仍然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的秘诀就在这里，因为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为什么没有限量？因为耶稣走了十字架的路，耶稣背了十字架，耶稣完全顺服圣灵，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圣灵充满他也是没有限量的。哈利路亚。就给我们一个许多工人一个提醒，在我们追求圣灵恩膏能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让十字架更多的拓宽你，重塑你，使你变得有弹性，使你这个器皿变得有弹性有韧性，能够承受圣灵的恩膏。如果你承受不了圣灵的恩膏，你就会爆炸，我的意思你就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多少人被恩膏毁灭了？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到包括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有多少被圣灵的恩膏所摧毁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你承受不起就只有死，这个死就是彻底的永死。很多神的仆人得到圣灵的恩膏，最终下到地狱里面，永远不能够再有别的结局，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圣灵的恩膏，他们无法承受圣灵的能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没有让十字架来拓宽他， 来重塑他，使他这个器皿变得有韧性，变得有弹性，变得容量巨大。因此在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千万不要记住，千万不要忘记要追求十字架。而且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不是一次而已，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追求圣灵的能力也不是一次而已，要常常去寻求圣灵的能力。因此我们一生都离不开十字架，这两点是齐头并进的，从来没有分开的。阿们。十字架与灵恩从来没有分开过，谁若分开，那势必会进入到危险的境地。然而你不能因为说他失败了你就藐视灵恩，这就是被撒旦欺骗。神的都是好的，只是人自己领受的不好罢了。主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完全是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个四福音书里面，你看到主都是如此行的，他是一个活出了完全顺服圣灵，靠着圣灵遵行天父旨意的完美的榜样。甚至主借着圣灵来复活，耶稣的复活也是借着圣灵。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看到了吗？是谁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圣灵，是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发现神也是如此，他提了基督以后也要提到我们。言外之意，你要来思想主的事儿是跟你有关系，你要效法主，你要把神的话语运用在你自己身上。下面就说了，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圣灵，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也就是神，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就是父神，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也就是说父神必借着住在你们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主在讲，既然圣灵使基督复活，同样的圣灵，如果你走十字架的路，圣灵也会让你活过来。哈利路亚，圣灵会让你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经历基督复活的荣耀。赞美主。当我们思想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效法基督的人。甚至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仍然是借着圣灵行事，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这是路加所写，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耶稣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在讲什么？讲到基督复活以后仍然是借着圣灵来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耶稣复活以后还要借着圣灵来吩咐与使徒们说话。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与升天之间，他停留了40天在地上。在这40天里面，他借着圣灵来彰显他自己，他借着圣灵来指示门徒，他借着圣灵来吩咐使徒们。哈利路亚，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甚至他复活了以后，基督复活以后已经是神子了，然而他还要借着圣灵来行事。可见主与圣灵是多么的合一。耶稣是我们依靠圣灵的典范，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神迹，来传道，来教导。耶稣所做的都与圣灵有关。耶稣依靠圣灵，我们也当照着他的榜样来依靠圣灵。耶稣如此与圣灵同行，我们也当如此与圣灵同行。哈利路亚。甚至耶稣借着圣灵把自己献给神，耶稣借着圣灵把自己献给神。希伯来书9章14节，希伯来书9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你看，真的很奇妙。耶稣是借着永远的灵，也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在讲什么呢？讲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作为一个人如何把自己献给神呢？靠着圣灵。所以主在肉身行走的时候，他靠着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靠着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哈利路亚。这也提醒我们，想要奉献自己给神，你需要靠着圣灵。甚至耶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奉献的标本典范，借着圣灵。所以他一生受圣灵引导，接受圣灵的管制，才能够借着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因为耶稣在肉身知道，离了圣灵没有生命，离了圣灵没有开始，离了圣灵没有起头。所以他的一切都离不开圣灵，包括他的复活，包括他的献祭，都是借着圣灵完成。唯有圣灵是父神悦纳的标准。大家一起说，唯有圣灵是父神悦纳的标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也当如此，把自己献上给父神，是借着圣灵。所以你需要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管制，靠着圣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有瑕疵的，无法献给神。你无法献给神一个有瑕疵的，你需要献给神的是无瑕疵的。好，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非常的荣耀，这是凯瑟琳库尔曼的见证。凯瑟琳库尔曼她曾经看到一个异象，她说，我看到一幅图画，那是在创世以前，三位一体神坐在一个大会议室里面，父神告诉另外两位说，另外两位是谁呢？圣子圣灵。父神说，即使我要创造人类来与人类同行，然而人类还是会犯罪，并且会破坏这同行的关系。父神是全知的，他知道亚当夏娃会偷吃禁果，知不知道？在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知道了，为什么他还要创造？所以你看到，你要来思想为什么他还要来创造呢？父神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十字架。你看下面他说，这凯瑟琳库尔曼的见证啊，父神对另外两位说，恢复这同行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一位位格为这个罪付上代价。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位格为人类付上代价，人类就将永远活在不幸、疾病、死亡以及下地狱永死里面， 来偿还他们所犯之罪的代价。在圣父分享完以后，他的儿子耶稣开口说话了：我愿意以人的样式到地上去，为人类偿付那个代价，我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使人类恢复与我们原有的同行关系。然后耶稣转身对圣灵说：但除非你与我同行，我就不去，因为你是带有能力的那一位。于是圣灵回答说：你尽管下去，当时候到了，我就在地上与你会合。于是耶稣就这样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成为人的样式。然而即使他是神的独生子，却并没有带原有的能力降生。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带着神格降生。然后伟大的时刻来到了，当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上来的时候，举头望天，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耶稣愿意以肉身在地上行走，必定是一项最大的震撼。我们知道耶稣在肉身行走，这是一个极大的牺牲。然而感谢圣灵，当伟大的时刻来到，圣灵浇灌在耶稣身上，像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凯瑟琳·科尔曼说：我几乎可以听到圣灵在耶稣耳旁说：我来了，现在我们可以照计划行事，使事情发生。于是事情真的发生了，耶稣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开始医病赶鬼，行神迹，甚至叫死人复活。那是神迹的时代，而耶稣与圣灵在一起持续了3年的时间。到末了，圣样说他将灵魂交付神了，于是圣灵又回到圣父那里去了。具体来说，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来用白话来简单来讲凯瑟琳·库尔曼的意象，这是一个伟大荣耀的意象，哈利路亚。实际上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天上的会议室开的会，简单来讲呢，就是说耶稣躺在坟墓里3天之后，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格就是圣灵，他回来了。于是耶稣被圣灵复活，带着荣耀的身体走出坟墓。耶稣在世短短的时间内，不只行了神迹，而且给他的跟随者一个最大的应许，给他的门徒一个最大的应许，也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应许。贯穿于整个圣经最大的应许是什么？主说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会回到那些重生的我的儿女的里面，圣灵要居住在重生的神的儿女的里面，神的儿女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居所。哈利路亚。主说凡我所行的你们都要行，不要行比我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的圣灵现在要进到你里面了。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灵它不会局限在一个身体里面，他可以自由地进入任何愿意接受他的人里面，进入任何重生的基督徒里面，并且使人的有限在圣灵的无限的能力覆庇下，使人类进入到无限的可能。所以主在升天以前给了门徒最大的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哈利路亚。神给了我们最伟大的礼物，就是圣灵。神给了耶稣圣灵，使他在地上能够完成使命。今天主又将圣灵转交给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当去经历五旬节的神迹，经历使徒行传里的医治释放，因为圣灵是父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礼物。哈利路亚。耶稣在约翰福音16:12-15，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16:12-15。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讲到了，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主在讲什么？主在讲圣灵是神在世界上设置的常驻代表，圣灵是圣父圣子的传译者、启示者和执行者。所以耶稣说，圣灵要将我所有的传授给你，你们现在领受不了，因为圣灵还没有来。然而当我求父的时候，父赐下圣灵的时候，圣灵会使你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因为圣灵是圣父圣子的传译者，圣灵是圣父圣子的启示者和执行者，一切都需要受圣灵的启示，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工作。哈利路亚。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圣灵是耶稣整个侍奉和教导的源头，耶稣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并且耶稣应许门徒，当他升天以后，他要差圣灵来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他要介绍圣灵。如今是圣灵的时代，使徒时代已经进入到圣灵的时代，圣灵要作为圣父圣子在地上的代表，成为门徒的辅导师，成为门徒的安慰者，成为门徒的帮助者，成为门徒的老师，成为随时随地能帮助门徒的基督徒的那一位。他如今住在我们心里，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赞美主，我们来祷告。感谢神赐下美好的意象启示话语，让我们来看到凯瑟琳库尔曼的意象，让我们认识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如此的合一，并且早在创世之初已经制定了拯救人类的计划。哈利路亚，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了这样的救赎大功，并且如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在地上是如此的依靠圣灵，如此的与圣灵亲密同行。主啊，你活出了一个作为人如何与圣灵同行的典范。主啊，我们也要照着你的脚中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制，以至于死，走向了十字架的路。主啊，我们今天要如此行，我们要照着你的脚中行。求主来开启你看到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是那样的来依靠圣灵，是那样的来与圣灵同行。我们也来效法基督。很多人你在说效法基督，然后你真的看到了主是如何在地上行走的吗？你看到耶稣人生中在地上的人生中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吗？就是圣灵啊。如果你今天跟圣灵还是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需要来悔改，你无法效法基督，因为效法基督离不开圣灵。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是怎样的与圣灵有那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开启我们。主，让我们看到这荣耀的启示，看到这荣耀的启示。主啊，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这荣耀的启示。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求你来告诉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是如此的依靠你在地上，让我们看到基督在地上的渴慕，给我们这样的渴慕吧， 给我们这样的开启吧，不要让我们活在无知里面，活在瞎眼蒙蔽里面，让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渴慕你，让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做什么。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基督，离了圣灵就不做什么。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是任凭自己了，求主来怜悯我们，上面我们的眼下耳聋，我们愿意离了圣灵我们就不做什么。让我们所行的是靠着圣灵而行，也被圣灵所引导。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撒拉黑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库斯塔，玛撒拉希拉巴索拉库斯塔，黑拉巴撒拉库斯塔。主啊，我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也走向十字架，走向致死老我的路，走向这个舍己、损失的路，走向这个经历死亡，最终进入荣耀复活的路。亲爱的圣灵，我们信任你。我们信任你，除去一切的惧怕，除去一切的胆怯，除去仇敌给我的一切的蒙蔽，让我像小孩子般愿意把心交给你，来信靠你，信任你。主啊，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耶稣在地上是如何的与你同行。家人们，我们需要常常来启示，求主来启示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是如何的依靠圣灵？我们需要得到从神来的启示，从圣灵来的启示。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开启，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如何的依靠圣灵。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受圣灵的引导，在旷野接受试探，你受圣灵的引导来进食祷告，你受圣灵的引导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受圣灵的引导。主啊，帮助我们也如此行，帮助我们在我们侍奉的开端，让我们来受圣灵的引导，被圣灵管制，来进食祷告，寻求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让圣灵来开展，让圣灵来开始。主要不是我自己来开始，是被你的圣灵来开始。让我所做的不是由血气生的，不是由自己的私意所生的，不是自己的计划，是圣灵开始的。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开始，求你来定我的脚步，求你来定我的脚步，求你来定我的脚步。哦，求主，求圣灵来定你的脚步。圣灵啊，求你来定我的脚步。说一生既然靠你而生，就要行走在圣灵里面，靠你而行，行走在圣灵里面。 亲爱的圣灵，你来帮助我，行走在你里面，行走在你里面，不要让我离开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我愿意接受你的管制，我愿意接受你的引导。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谢了哈拉巴巴巴西里巴卡拉巴圣德里黑拉巴索拉曼德里黑拉巴索拉哈拉巴西里巴库斯达呼拉巴巴巴巴巴西里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里巴巴巴巴索拉巴卡拉巴巴西里巴萨拉黑拉巴巴索拉巴巴巴西里巴拉巴巴索拉梅拉哈拉巴巴萨拉黑拉巴巴索拉巴巴西里呼拉巴巴巴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巴圣灵。圣灵，我需要你，让我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渴慕，对圣灵的渴慕。主啊，给我这样的渴慕，求神给你这样的渴慕，对圣灵的渴慕，需要圣灵，需要圣灵的渴慕。主啊，给我这样的渴慕，让我看到在肉身中没有圣灵我是何等软弱，我需要圣灵，我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亲爱的圣灵，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帮助我。你帮助了耶稣基督在肉身行走，求你今天也来帮助我，帮助我在肉身行走，帮助我，帮助我走完这余生的几里路，帮助我走完这十架的路，走完神命定我要走的路，跑完当跑的路，打完那美好的仗。亲爱的圣灵，我需要你，主啊，给我这样的渴慕。你在肉身是怎样的需要圣灵，给我这样的渴慕，给我这样的渴慕，让我也如此需要圣灵，让我看到一时一刻我不能离开圣灵啊，我需要圣灵才能侍奉神，我需要圣灵才能见证基督，我需要圣灵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我需要圣灵才能进入到真理里面。主啊，给我这样的渴慕，亲爱的圣灵，给我这样的渴慕。圣灵，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如同你在地上帮助耶稣基督，今天我也需要你如此来帮助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要像耶稣，我要成为像基督的门徒，我不要活得四不像。圣灵啊，我既然靠你而生，我也要靠你而行。
Amen.
求你帮助我行走在圣灵里面。
Amen.
行走在你里面。
Amen.
帮助我。
Amen.
如同你帮助基督一样。
Amen.
帮助我，让我的人生一时一刻都不要离开你。
Amen.
一时一刻都要来依靠你。
Amen.
靠你而行。
Amen.
行走在你里面。
Amen.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
们。
阿们。